请我们一起来读经，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分赶那爱吃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他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啊，仆人若是以托，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来终身处置他，并和他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都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当我们在这里借着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当我们攻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来学习的时候，愿你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来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道的奥秘，让我们能够更爱你、更亲近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明白你话语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行事为人，让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我们合你的心意，成为你忠心、有见识又良善的仆人。愿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愿你安静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上个月开始，当我在这边有讲到的时候，我会用一个主题，就是耶稣说，用圣经当中耶稣所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耶稣当年所问的问题，今天与我们有何关系？当耶稣遇到一个人，当耶稣遇到一个试探，当耶稣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通常会用问的方式来问他的门徒，或者问当时的人。当他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在回答中得到智慧，让我们在回答中来明白，来思想到底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议题。那么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一个人哈，就是用一个人的身份来作为比喻，就是仆人的身份。为什么耶稣要用仆人的身份呢？因为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君王，他是牧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同时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耶稣借着这一个仆人的比喻，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如何。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36到41节那边，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要像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一样。因为主人他可能半夜的时候2点或者3点或者4点的时候回来因此我们要随时谨慎，因为主人回来，仆人要伺候他，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要回应他，就好像10个童女要点上灯，要预备油，因为到底新郎什么时候来不一定，因此要随时预备一样。那耶稣在这里呢，用仆人这个身份，就像前面的比喻用童女的身份一样，那告诉我们说，作为仆人，作为迎接新娘的这些花童都要随时警醒预备因为你要迎接的人即将要来临。那前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已经先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末日快要来到。末日快要来到。 那末日来到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人。这是耶稣在前一段的经文上下文里面所给我们的。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耶稣就再详细的说明，再详细的说明说，仆人警醒预备等候主人回来，怎样预备呢？到底要预备什么呢？这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首先，在我们进入这一段经文的主题以前，我们先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一种自我的认识。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如果今天我遇到我们新来的弟兄姊妹，我问他说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那他会告诉我他的名字，他会告诉我他做什么工作，他会告诉我他的职位是什么，他会告诉我他住在哪里，对不对？我们通常一般认彼此认识大概就如此。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应该跟以前不同。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的自我认识就是根据我做什么，再来我有什么，再来是根据我像什么。比如说我长得像什么 Tom Cruise， 或者说我长得像巩俐，或者是说我做什么，我做工程师，我做经理，我做教授，或者我做副士。我们根据我的工作，对不对？我做什么，然后再来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比如说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孩子，我有孙子。我们拥有用我拥有的来作为我们的自我认识，别人也根据这个来认识我们。好，那请问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这个自我认识有什么不同呢？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一般人的自我认识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认识根据我们外在的条件，但是外在的条件会改变的，各位都知道的哈。比如说我现在是白马王子，但是我再过几年就变白发王子哈，那这个会改变的，这是外在的条件。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些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也就是主是谁，因此我知道我是谁哈。如果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我现在是认识耶稣基督，我是属基督的人，那么基督是谁，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有不同的认识。主耶稣做什么，那我做基督徒的人，虽然我仍然做老师，做工程师，或者做护士，或者做家庭主妇，或者做外公外婆，但是我们到底我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跟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有不同，有所不同。那主耶稣如何去做，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应该如何去做。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词叫三观，就是指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世界观有改变吗？我们的价值观有改变吗？我的人生观有改变吗？还是我跟以前一样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呢？跟不信主的没有不同，跟我同事没有不同，跟我的周围的邻居或者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应该有所不同。那有所不同的，就是因为主是谁，主做什么，主如何做，因此我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如何去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是子民，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的时候，那都是根据于因为我知道主是谁，我知道我信的神是谁，因此我作为一个信神的人，我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的整个的态度、思想、观念就有所不同。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侍奉，或者我们今天讲到我们有传福音，或者我们希望有青少年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切的前提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认识，一定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希望我的整个人思想、观念、生活、动作、存留都像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那这是我们的前提哈。我们有这样的前提，我们在这里聚会才有意思，或者我们一个礼拜在这里聚集一次诗班现的诗歌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听完以后然后再看看讲员讲得好不好听，那再听完以后那就回去了，就回去了，那就跟去看电影不是差不多吗？跟听歌星唱歌不是差不多吗？ 那我们来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整个人生的思想观念，我们的生活性与行为有所不同。好，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耶稣是主人的话，我是仆人，他是主人，那我就知道说他是主人的话，我称他为主，就表示说我是仆人嘛，啊，那么主人一定是有仆人，仆人一定有主人才叫仆人，因此他是主人，我是仆人，那仆人晓得说这个主人会怎么做呢？主人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分派工作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啊，主人派他做所做的工作，那显然主人一定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旨意要成就，那他选召仆人来做成主人要做的工，对不对？这是啊，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因此主人一定要知道到底他要分派什么样的工作，他要选召什么样的仆人，而每一个做仆人的，你想想看，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这个主人会选他做仆人，显然这是一个荣耀啊，这应该是一个恩典啊。就是我被派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到底主人要我做什么呢？那圣经里面不是有记载吗？他说有仆人是去耕地、去放羊，或者是煮饭，或者是伺候啊。有的仆人是管葡萄园的，有的仆人呢是派去做生意的啊，给他5000两、2000两、是1000两啊，派出去做生意的。那仆人要知道说主人吩咐我什么，比如他要我做什么样的生意，他要我种什么样的植物，他要我种大麦还是小麦，那主人要我煮饭来伺候，他要我吃啊煮辣的还是要煮淡的，他要我煮甜的还是煮酸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人的心意。然后做仆人的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吃辣，所以我就要主人吃我的辣啊，吃我的 辣椒饭哈，因为啊那是要照主人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对不对？一定要照主人意思。所以做仆人的要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主人既然分派我们葡萄园，分派我们5000两、2000两、1000两，或者是啊5座城、2座城、1座城，那主人分派我们这些使命的话，他要来查核，他不是说给你了然后就随你去啊做啊，他要随时回来查核，而且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因为他到外地去，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所以仆人要忠心，要尽职，要警醒，要向主人交账，做仆人的要向主人交账。好，这是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原则，在耶稣讲过很多次的比喻当中，都讲到类似的原则。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12章，耶稣讲的是要仆人做忠心又有见识然后又警醒的仆人，在另外的地方讲到要忠心良善的仆人。好，同样的都是啊相同的意思，就是仆人要向主人交账，仆人要向主人报告，仆人要向主人述职，叙述说我如何尽我的职分。好，这是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因为他是主人，因为他是主，我是仆人，因此我才知道我要如何去做。好，这是一个啊很重要的背景。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来详细的来看啊今天这段经文。那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叫 William Barclay， 好，我们很多人在看圣经注解的时候，也会看他的圣经注解。那 William Barclay 呢？他讲过这一段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来。当一个人称耶稣为主时，他把耶稣与君王、上帝相比，他把耶稣放在一生中最崇高的地位。他在耶稣面前保持绝对服从，虔诚的敬拜，称耶稣为主，是把耶稣放在独特的地位上。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是称耶稣为神。称耶稣为君王啊，愿意绝对的顺服他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以后，一个仆人怎么来忠心尽他的职分呢？既然仆人知道说我是仆人，他是主人，我要尽责，我要报告，我要向主人负责，那怎么来做呢？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是仆人的身份以后，我们要知道被分派的使命跟职责是什么啊，这是刚刚讲过的。我们要知道被分派的使命跟职责。那么在啊圣经里面讲到说啊，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选召 啊、被选召来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就好像、基督是身体，我们是手、脚、眼睛、鼻子，或者是我们是身体上的器官，那么是各尽各职来彼此相助的、这是一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而且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仆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有的仆人是做管家的，有的仆人是去经商的，我们前面讲过，有的仆人是做牧羊的、牧人的、有的仆人是要管理饭食的，有的仆人要负责财务，有的仆人要负责栽种、好，那么、圣经当中讲到当时的犹太人、一般的人的生活当中所有的，那各位注意到、这里所讲的是这个仆人是仆人当中的管家，那各位知道管家，如果各位读中英对照圣经，那英文圣经就讲得很清楚，这英文圣经叫 manager，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经理的意思、就显然是很多仆人当中，那有一两位会被提升为经理，提升为管家，那这做管家的话就不只是自己做仆人，对主人来说他仍然是仆人，只是仆人当中做领导的，那仆人当中做领导的管家的话呢，不只要对仆人交，要对主人交代，而且他还要管理他底下的仆人，如果是一个大家族的话，那个管家可能要管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都有可能，如果是一个小家庭的话，可能这个管家管、几个人，或者几个仆人、几个使女而已、但是他是一个管家的职分，那做管家就表示他要做领导，要做管理，他是 manager， 就像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做经理一样，在学校里面做系主任、做校长一样，我们是管家的职分。好，因此、上帝呢分派我们不同的工作，这里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讲的是做管家的职分，那么这个仆人他可能以前是做仆人，他是可能做耕地放羊，或者是、做生意，那仆人可能主人看他特别能干，或者他们有才华，就提升他成为管家。如果我是做管家，那我就知道说我不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而且我要尽我管理的责任，让每一个我所领导的仆人都做好他们的工作，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好就好，我要让所有的仆人都能够做好他的本分，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职责。好，这是、每一个做管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尝试。那各位都晓得圣经当中用仆人做比喻，当然就讲到侍奉嘛。当我们讲到仆人比喻的时候，是讲到侍奉的关系，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生命的关系、讲到我们是君王的时候，是一种、一种从属的关系，那这里讲到是主人跟仆人的话，当然是为了侍奉，那侍奉就有恩赐、就是圣经讲的恩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是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那到底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如果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做一个好的仆人，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分派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彼得前书、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然罗马书也有讲到这些、恩赐、好，那么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边是讲到两大类的恩赐，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服侍人的。讲道的、不单单是主日崇拜讲道，然后也包括个人谈道，包括教主日学，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教导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当中做、公公婆婆的人，我们把我们的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孙子孙女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做讲道的工作，这是属于话语的性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服侍人的，服侍人是以人为本的，比如说 探访、关怀、安慰、劝勉、做门徒、带领做门徒训练 的工作，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这是两大类的侍奉，讲道的、服侍人的。那一般我们看到的侍奉都是看得见的，像讲道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我们做见证，这是看得见的，带茶巾这是看得见的，服侍人往往不一定是很多人看得见的，但是这也是上帝所分派我们的恩赐之一。 好，另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到，那在教会中如果是领导性的恩赐的话，就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各位知道使徒啊是一个建造教会联络众教会来兼顾众教会的，通常是跨越一个教会之外的联合性的工作，这是使徒的职分。就像当初的保罗，像当初的彼得一样，彼得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后来也到安提阿，也到罗马，也到许多的地方去兼顾教会。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也是在小亚细亚，然后后来到欧洲，那去帮助各地的教会。这是使徒性的恩赐。今天没有使徒性的这个职位，但是神给某一些少数的传道人可能有这种做使徒的恩赐。好，再来先知。各位晓得旧约里面的先知是传讲神的话，把神的话、神的教训、神的责备、神的安慰传讲出来，这是一个传讲性的职分，那这是先知的职分。今天基本上也没有先知这一个称呼，但是有先知的恩赐，就是有传讲神话语的恩赐。好，传福音的各位就知道，传福音像个人传福音，或者在小聚会里面传福音，或者是在大布道会中做传福音的工作。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大聚会里面的传福音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个人、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同事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以前传福音的工作是靠口传，今天新的媒体、新的科技，让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机来传福音。你说你怎么用手机传福音？各位知道，各位可以发 message， 可以发信息。那你如果你设定了一群人比如说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把它设定起来。设定起来的话，你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 ，Facebook 各位知道Facebook， 那么就可以把你，比如说你今天在这里听讲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完讲道，你回家去以后，立刻就可以把你今天听讲到的心得用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立刻就传给你周围这些人，是在 Facebook 里面，甚至你拍照片，那么就可以把讲员拍进去，或者把你旁边的人就拍进去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立刻的把今天早上讲到的心得发给你的朋友像我有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现在在台湾他本来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做教授，也到联合国也派他到中亚，就是亚洲回教地区去做教授他是属于生物化学这一方面的教授。然后他现在退休了，在台湾，他每个礼拜都发他听讲道的信息给我因为他在台湾，他听教会的讲道，然后他也听那个 Charles Stanley， 各位可能听说过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讲员的讲道。然后他一听完讲道，他立刻把那个讲员的讲道翻译出来，立刻就发给我，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我也可以听到这个 Charles Stanley 的讲道，他就翻成中文就立刻发给我。当然他不止给我了，他发给很多很多他的朋友、同事他周围的人。那这是一种传福音的侍奉就是你可以各位也晓得有微信，各位晓得吧 ？WeChat WeChat 是现在最普及的，在中国大陆几乎一半的人都在用 WeChat。那这 WeChat 的话也是一样，你弄了一个小圈子你弄，比如说这是你的同学的圈子，这是一个你的同事的圈子，这是一个跟你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一些人的圈子你一个群，那每一个群里面你只要发一个信息，他们全部都收到。你可以用讲话，你甚至可以讲话讲给他们，那他们立刻都收到，他也可以用讲话来回音。所以如果有 iPhone 的话，大概就都会玩这个东西好，那么这些也是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方式，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像海外校园每一个礼拜都发一个短短的信息给所有的读者就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读者。那这是一种新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以前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把一个传福音的信息传出去那这是传福音的，这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可以做。牧师跟教师就是做牧养、教导、关怀的工作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最详细那边也讲到使徒、先知、教师，这是跟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一样的。 然后呢有治理事情的，就是处理事务的啊，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执事一样啊，执事处理财务，处理一些行政，或者处理许多的事务啊，这是属于治理事情的。还有有信心的帮助人的啊，这是关怀探访这方面的恩赐，有的人特别在这一方面有恩赐，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另外有一些是超自然的恩赐，像行异能、医病的、辨别诸灵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好，那这是在圣经当中讲到的一般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至少其中一样的恩赐。好，刚刚讲过，不是只有特殊的神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少数的人才能够有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其中一项的恩赐，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分派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来实行这些恩赐。那我要请问各位，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你知道神给你的恩赐吗？是不是神有让你有帮助人的恩赐呢？有信心的恩赐呢？治理事的恩赐呢？传福音的恩赐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去操练，神都可以赐给我们恩赐。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这一样恩赐，比如说如果我有某一项恩赐，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那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求神给他，让他明白自己的恩赐其中一项或者两项的恩赐，那在这两项恩赐上特别专心的去做好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们需要来思想来参与的等于在参与当中，你会渐渐的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被分派的恩赐职分是什么以后，接下来我是谁？我是仆人，我是仆人，他一定会分派我工作，因此我要忠心，要有见识，要警醒要忠心，要有见识，要警醒。那做仆人的忠心、有见识、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忠心是指态度，忠心就是凡事分派我的工作，我一定忠心尽职的把它做好，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观念。这观念里面不是说我可以马马虎虎，我可以吃喝醉酒就像刚刚讲的那个仆人想说我主人不会回来了，暂时不会回来，我就随便打他的什么打他那些仆人，然后呢喝酒宴乐醉酒宴乐那这是一种态度的问题，就是无论主人马上回来或者主人要很久以后才回来，我既然做了仆人，我既然承诺了这个工作，我就一定忠心认真把它做好。这是态度，这是一种观念，而且这是一种品格。这个品格就是说忠心要成为我们的品格之一通常我们讲说诚实是一种品格，或者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那个仁爱是一种品格，但是忠心也是一种品格，就是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是在大事上就可以委派给我们，那在小事上也要忠心尽责通常在考验一个人，那么就是考验他是不是忠心的时候，那么就先从小事来考验起我这两天在看一些文章有一些人讲到说他去应征的时候，应征的时候呢他应征通常不是要进一个房间吗叫了他的名字他要进去，那么那个 interview 他的人是坐在房间里面，那他进去的时候呢就把门顺手就关好有一个是写了，他说他当初去的时候，他说他要应征那工作也不是他最专长的他经历也很浅，但是他那一次进去的时候呢，看到说前面出去的人没有把门关好，那么他进来以后他就把门关好了，然后才做 interview 完以后，后来就决定说要聘用他。为什么要聘用他呢？因为他把那个门关好了又把门轻轻的关好那这个 interview 的人就看他说你这个人你要做服务业因为他是属于服务的一种专业，他说你在这个服务业当中虽然你不是最专长这是说你的学历跟你这个工作不是最完全 match， 但是呢他看他的态度，他说他的态度呢就是关门这件事情他都很认真的忠心的把它关好，他说这样的话呢这个人显然是可靠的这个人是做服务业这个工作是很合适的，就是 也就是说忠心成为我们的一种品格。既然我答应，既然我知道是主人分派我的工作，我就专心把它做好，这是一种品格。忠心而良善的管家就表示说他在他分派的工作上忠心把它做好。各位记得我以前记得跟各位分享过，中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叫马礼逊，我们都知道Robert Morrison 是一个英国人，他是1807年到中国，那时候因为在中国不能自由传教，那时候还不准传教，因此 Morrison 呢，他只能到广州，在一个外国人的洋行商行的仓库里面躲在那个地方翻译圣经、翻译字典来做预备性的工作。那他工作很忙碌，他要想要办学校，他想要办医院，他想要办他的工作需要有人助理，因此他就向英国的伦敦总会叫做伦敦传道会，向他们申请说你们再派一个宣教士来帮助我。那他们那时候呢，英国人很少人愿意来中国因为那时候不是很方便，交通不是很方便，而且中国又禁止传教，因此呢没有传教士来中国。那他申请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就有一个年轻人去应征。这年轻人叫米莲M-I-L-N-E Min 就是米莲，中文翻成米莲，怜悯的莲。米莲就来应征。那这米莲来应征的时候呢，那个伦敦传教会的人看到他就说你不合格，你绝对不合适，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而且他是牧羊人，就是牧童出身的。各位晓得牧童出身的话，就是表示家里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讲话也有点粗野因此他们觉得说派到中国去一定要是一个学者，一定要像科学家一样，像利玛窦像 Morrison 都是像学者型的这样的人才可以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非常的优越派去的话要代表英国，代表国家，也代表教会，所以呢一定要有资格的人才可以去，他显然是不合资格。但是米莲就要求说你让我去我虽然没有资，虽然我达不到这个条件，但是我去做仆人也可以我去做 Morrison 的仆人，我帮他洗衣服，帮他煮饭，帮他做一些杂事，让他可以专心来翻译，专心侍奉。所以后来他们勉强同意勉勉强强的同意他派他到中国去。那派他到中国以后呢，先到澳门，他本来是希望到广州去帮助 Morrison， 结果中国政府不让他进去。那为什么 Morrison 可以进去呢？因为 Morrison 懂中文的话，他就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用翻译的身份，不是用传教士的身份进去。那这个米莲他也没有这个身份，他根本就不能进去，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进到中国，他没有进去过中国，他只到澳门。后来 Morrison 想说，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不能进到广州，那我派你到马六甲，就到马来西亚的那个马六甲的地方，因为Morrison 准备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设了印刷厂，准备在那里办一个英华书院，就办一个学校，那就派米莲到那里去。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牧羊童出身的，居然成为中国第一所的洋学堂就是教西方知识的洋学堂的校长，居然成为校长，而且他办了中国第一份杂志，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就中国第一份现代化的杂志是他办的，是他编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忠心，就是他愿意说我在小事上忠心，我替 Morrison 洗衣服，我替 Morrison 煮饭，我替他做杂物。那因为要印刷嘛，印刷的话，那需要印刷，各位晓得当时的印刷都是用铅字，然后用油墨，所以整个手整个脸都会很脏，他就愿意忠心做好这个工作。那上帝就让他从印刷厂变成可以编杂志，成为杂志的主编，成为大学，居然成为一个中西学堂的校长那这是这一种品格，这叫做品格，就是他愿意在小事上忠心，神让他可以在大事上居然提拔他，让他的知识，让他的程度提升 那我看过他所写的中文，因为在查士署每月统计传，我去翻去找，找到第二卷第一期，就是他写说为什么要办这份杂志。他在讲办这份杂志的时候，他用中文写，哇，他中文写的真是流畅，我自己都不如他。他用文言文，当然当时是文言文，用文言文写说我们创办这个杂志的宗旨是什么。哇，那个中文流畅，用的词句又合适，那真是上帝就把恩赐给他。就是忠心是一个品格，有了忠心的品格，神就把恩赐给我们。好，忠心要加上见识，见识就是在能力上，在专业的知识上要加增。我既然做了管家，他本来是做仆人嘛，那既然从仆人成为管家了，就成为 manager 了，那就显然跟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不一样了。他要学习领导，学习管理，学习如何沟通，学习如何处理冲突，学习如何跟不同意见或者是性格不同的人来相处，学习如何分派工作，如何职责分工。然后他要在能力上，在知识上要不断的加增，而且他要知道主人的时机是什么。各位注意到刚刚的经文里面讲说按时分粮，按时分粮就不是说我有粮食我就随便发出去，按时间来分粮，表示说现在是冬天的时候，要分冬天的衣服跟食物给他的仆人，夏天的时候要穿不同的衣服给不同的食物。我们怎么来管理，怎么来整理这些食物，按时分粮，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时机。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管家的职分，就是要忠心又有见识。如果没有见识的话，我们就想到就做，或者按照几百年来的传统来做。但是现在既然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技术，我们按时分粮，知道现在的时机是什么。许多传统的做法仍然有效，仍然需要，但是新的做法仍然要学习。我自己呢，是从1970年开始就编杂志。各位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我1970年开始在台湾编校园杂志，后来编使者杂志，后来编海外校园杂志跟举目杂志。那这个杂志是传统的杂志，这是两三百年来有印刷术以后就开始有杂志，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方式。那最近这几年我开始学习用网络，用网络的电子刊物，这些完全不是我的专长，我以前我完全不懂。但是因为知道说现在的时代用手机，用智慧型手机，用网络或者是用这些新的媒体的工具已经比传统的杂志的影响力更大，就是说传统的杂志仍然有需要，但是新的这些媒体的影响力更大。所以我就开始我也开始学习来做这些工作。那以我的背景，我完全不懂我看到这些电脑什么我就很害怕但是既然这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就必须要认真去学习，所以开始看书，开始去摸，开始去弄那就开始让我们的纸媒的刊物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在手机上可以看得到在微信上可以看得到，在 Facebook 可以看得到在微博博客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那现在是微博也快过时了，现在是微信那 Facebook 就是这些新的工具，我们一定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工具的发展那当然像我们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我们还是习惯看这个纸媒，因为拿着书，然后有一个签那个一个印刷的那种味道闻起来觉得特别的甘甜，然后坐在火炉的前面，然后慢慢的看，哇，这是一种享受。但是各位都知道，已经很多人已经不这样做了家里面也没有火炉了那因此呢坐地铁的时候看，开车的时候听，然后呢甚至一面上班一面戴着耳机也就是已经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时代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一定要调整，一定要改变。那这是所谓时机就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时机是什么。这些时机变化得很快，有时候差不多你看像当年讲什么博客，有博客，哇，有博客好像很了不起了，现在博客几乎很少很少人看了已经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入新的更快的更方便的这一种传媒的方式。那因此当我们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必须跟上时代 那我也在这里征求哈，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一个叫做宣教伙伴哈，网络宣教伙伴，就是在网络上，我刚刚所讲的，你可以把一篇文章发给你的朋友，你可以把一篇把一段信息发给你的亲人啊，你可以每一天发给他们，你也可以每个礼拜发给他们，你把它建立在你的叫做 email 的群里面，你放在你的微信群里面，你放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然后你去征召朋友，征召他们来加入啊，加入，或者 Google Plus， 各位也听说过哈 ，Google Plus， 那么 Google Plus 你如果把它加到你的这些朋友当中，你就可以把长文章给他们，把一本书的资料给他们，也可以把每一天发 一句话给他们，发一个经节给他们，或者你加入，比如说海外教会每一天都会给各位一些短短的福音信息，你就转发就好，你只要点一下转发，一分钟立刻就可以把它传给很多你平常关心的人，也就是这是一个时机哈，就是我们做中心的管家，我要知道神给我的时机是什么，而且要警醒，这警醒。做管家，各位晓得，做管家的话，就表示说他一定是比较聪明，比较有才干，一定有能力，所以才会提升为管家嘛。仆人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那提升管作为管家，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人而已。那管家呢，要有警醒的心。什么叫警醒呢？除了知道说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以外，管家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说我虽然提升做管家，我不是无限的，我不是全能的，我不是什么都懂得的，我要有自知之明，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骄傲，也不要自卑啊，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知道我天生我才必有用，知道神怎么使用我们，要有自制，就是要有自己约束自己啊，要警醒，因为做管家一定要比其他人更早起来分配工作，按时分粮啊，他要警醒，当别个仆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还要去巡视说到底有没有安全，有没有保管好，他要知道说到底我们的财务的情况如何，他要知道到底我虽然很想偷懒一下，但是我需要节制我自己，或者是如果我的兴趣太广，我需要节制我自己，让我做我最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好啊，这是一种自制。还有第三个叫问责，问责叫 accountable 通常就是财务上，就是我财务我要能够接受考验啊，像我们每一个人啊，到了四月中，四月十五号，大家就要受国税局的考验，对不对？我们要报税啊，要看到底我的收入有没有诚实的申报，公司也是如此，那我们做管家的也是如此，我们要随时知道说有人会来查账，所以即使他不是每天来查账，不会每年来查账，但是我随时要准备好说有人会来查账，所以我要向人负责啊，向人负责。做管家的要向主人负责，做仆人的要向管家负责，那要有一个负责的观念。最近这段时间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知不知道哈，在新加坡有一个叫康熙牧师，在韩国有一个叫赵庸基牧师，在美国有一个叫 Bill Gasser 啊，他们都出了一些问题。他们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属于财务上的问题，主要是财务上的问题，也就是把教会的公款、教会奉献的钱挪去做比如像这康熙去挪去做他的妻子要到好莱坞做歌星，发展这个歌星事业的一些费用，他把教会奉献的钱用在他妻子的发展歌星的事业，当然他妻子说我这是跨界的传福音，就是跨到隐喻界、娱乐界去传福音，从一个教会师母的身份成为一个娱乐界的歌星，他希望说我跨入成为歌星以后，我就可以向这些歌星、向电影明星传福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挪用了很大很大的教会的钱去做这个工作赵庸基也是韩国很有名的很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挪用教会的钱支持他儿子的股票的生意。那Bill Gasser 是很有名的一个 seminar 的讲员，那他也是在财务上、在男女关系上出了一些问题。好，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到说，作为一个管家，我们要 accountable， 因为一旦我们有一定的年龄、有一定的所谓声望以后，几乎就没有人会来查核我们了，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就松懈了，我们就随便了，我们就公款私用， 私款公用，私款公用还没有关系，公款私用啊，公款私用就是 把教会的钱用来做自己的用途，或者是没有很严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原则。那如果教会定的制度不够严谨，查核的制度不够严谨，特别是作为主任牧师或者是作为一个创办的人，然后他就变成大家都不敢来质问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会犯一些在财务上的一些错误。那这些事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一个弟兄邀请我说，礼拜六早上七点钟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说礼拜六早上天气很冷，被窝很温暖，七点钟就要起来，然后说好，七点钟你来参加我的聚会，我们就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有几位弟兄，只有弟兄，他说我们就只有弟兄参加。这弟兄呢，这几位弟兄都是大概40几岁，都是在上班，就是在公司，在每个地方在工作的。然后呢，也都是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侍奉，包括主日崇拜的讲道的。就是这几个弟兄是在主日崇拜也会讲道，他们不是牧师传道人，他们是工程师或者是一般在学校里面工作了，但是他们也有讲道。所以这几位弟兄呢，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七点钟一起聚集，彼此分享，彼此带导，然后呢会交流说我明天要讲道，我的讲章的内容大概是如此，请其他弟兄给他意见，给他一些意见，应该怎么样修改或者是怎么样调整他的内容，而且彼此之间也问责。什么叫问责呢？就是坦诚的告诉其他弟兄说，我这个礼拜当中我有什么失败，我有一些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念头吗？或者我在有一些关系上可能好像有落入这个危险呢？他要坦诚，因为当初既然要加入，彼此之间就已经承诺说我加入这个小组我就一定要坦诚，所以我坦诚的把我的问题，把我的困难，把我的想法我会讲出来，然后其他弟兄会为他保密，同时为他祷告，给他忠告，给他提醒。各位记得以前有一个机构叫 Promise Keeper， 各位听说过吗？ Promise Keeper 在美国人当中非常影响非常大的。这 Promise Keeper 主要是为弟兄的，主要就是为弟兄的，参加的都是弟兄。那他这弟兄就说，这些做弟兄的要做 Promise Keeper。你 promise 你的妻子， promise 上帝说，我在家里面要做好的父亲，要做好的丈夫，我在公司里面做好的员工，但是我一定 promise 我一定对我的妻子忠心，对我的儿女忠心，对上帝忠心，这叫 promise keeper 那这几个弟兄是小型的 promise keeper 就是他们几个在一起彼此问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我想我们礼拜天在教会见面，恐怕我很难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有没有些什么危险？有时候我们很难见到，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微笑的，都是彬彬有礼的样子因此我们很难知道真实的情况。那愿意 accountable， 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做管家，我们要学习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而且知道说都给谁就向谁多取，都托谁就向谁多要仆人成为管家，他的恩赐就更多，显然是恩赐更多，他的才干比较多，他的责任也比较多，因此你的恩赐多，责任就加多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你是一个有多的人，那么主人要加给他，要加给我们我们来读最后这一句话好不好？这一句话里面这是一个神学家讲过的一句话来，我们一起读来。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他如何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多人的祝福。一个伟大的人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而是他于善用所拥有的，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多人的祝福才会伟大。拥有很多只是暴发户，拥有很多可能为富不仁，拥有很多可能穷得只剩下钱，但是如果我们只学会善用所拥有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在神的眼中，神看我们是伟大的人，因为我们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多人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很多，我们在北美我们拥有的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多人的祝福呢？ 求神让我们成为忠心有良善的管家。最后我们知道管家的态度，管家的态度是什么呢？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来讲，如果有服侍人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来，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做管家的一定很有才干，做管家的一定很有恩赐，也一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做仆人的荣耀全能都是属于主人的，荣耀全能是属于主人的，不是属于我的。不要自己那么得意，不要那样的骄傲，不要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自己我们要学习，我作为神的管家，那我替主人做他的工作，我是被托来做他的工作，因此荣耀全能尊贵都是属于他的这是我们一个做管家的态度。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才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得失。我们得有所得，这是主人的荣耀。如果我有所失的话，我知道主人是全能的，他会弥补我他会弥补，他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他会使困境成为顺境，他会使我的失败而成为一个可行的事神会弥补因此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得失。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可以安心，可以淡定因为如果是为自己做的话，那成败得失都要我负责任，哇，我们会非常紧张，那在紧张当中就会很在意别人的褒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就像那一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个小驴驹一样，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欢呼，请问是欢呼谁？是欢呼那只小驴子吗？还是欢呼耶稣呢？那小驴子如果很得意说，你看，哇，我今天在耶路撒冷街道上众人都对我欢呼，那他其实只是被耶稣所使用。你看耶稣可以找到的驴子，千山万山的牛羊跟驴子都是他的，那这只小驴子居然被耶稣选中，能够让耶稣骑在上面，这是何等的荣耀。那请问这荣耀归给谁？当然是耶稣基督。这小驴子如果不是耶稣骑在上面，只是一只笨驴，但是他能够让耶稣骑在上面，他就成为有用的驴驹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我们来思想我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在圣经讲的父子、君臣、牧人跟羊和朋友、主仆的关系当中，我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我跟他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吗？有父子之间的关系吗？有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有像朋友的关系吗？让我们来思想。同时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我讲过每一位，除了长老执事以外，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做家长的、每一个做祖父母的、每一个个人，你都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来思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居然选召我们，让我们在万人中成为你的仆人。当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当我们死在最后关过患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活过来，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仆人，而且你分派我们职分，你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求你让我们珍惜这样的荣耀，我们忠心良善，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也让我们谦卑顺服的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你国度里面的侍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仆人。我们可能多或者少，可能在众人的面前或者在家里面，我们都可以成为侍奉你的仆人。求你选召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成为忠心有见识又警醒的管家。愿你与我们同在，你安慰我们，你带领我们。若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身体软弱的，求你医治，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壮胆起来。主，让我们不因为身体软弱我们就灰心或者我们就沮丧，让我们在软弱中仍然刚强壮胆的尽我们仆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当中许多有恩赐的、有机会的，求你让我们善用所拥有的，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你施恩祝福 保守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